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十一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箴言。箴言呢，它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在第一段呢，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它比较是父亲式的训诲，要教导年轻的人怎样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这一段里面先是把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以及追求智慧的动机，就把它讲出来。追求智慧可以让人得到自尊，得到自治，也得到幸福与成功。第一段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呢，比较都是小品文。我们也讲过，它可以分成五个大段，每一个大段呢都是先讲到智慧的呼声，然后有提醒人不可以亲近外女，就是要拒绝淫妇等的引诱。淫妇呢，在这边他就用外女来称呼她，一方面是讲到她是一个种族上面的称呼，是一个外族的女子；第二个呢，她也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特别的称呼，因为这个外族的女子往往被引诱人参加他们里面的宗教的敬拜，这个宗教敬拜里面呢，就往往有荒淫无道的这些仪式。所以智慧的呼声接下来就有一段警告，不亲近外女。那在第一大段里面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一共有五个段落，都是如此的分配。所以我们看到箴言呢，它不仅是诉诸人理智的认知，要人思想正确，而且要人注意待人接物，本身的品德也要高尚。尤其重要的呢，它还要人注重到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是讲到它是第一，也是讲到它是最重要的，它是整个得到智慧的前提，它是我们一生里面要遵循的法则。这段里面家庭的味道很重，所以显示的人应该是先在家庭里面来学习上帝的智慧，接受教训，塑造品格。所以父亲和母亲都要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教训，教导儿女。所以他提醒人，你要遵守父亲的法则，要谨守母亲的教训。父亲跟母亲也在家里面来教导儿女。这段里面也讲到邻居，讲到聪明人、懒惰人，还有社会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人。但是呢，他仍然是以家庭为最主要，而他所受到的威胁呢，最主要从两方面来。一个呢，讲到就是损友；一个呢，讲到就是性上面的引诱。那这两个呢，又是二而一的事情。有一些损友呢，就是带领人去接近到这些性方面的引诱。所以这个大概是讲到人的智慧里面呢，最常提醒人的。在箴言的第一段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呢，提醒人要拒绝在金钱、在权力，还有在这个女色方面的一些引诱。这个在我们今天呢，也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他一生里面做的事情都很不错，但很可惜在这三个方面呢，可能某一个方面就失败了，以至于身败名裂，一世的功名就此随东流出去。这段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智慧。智慧呢，被比作一个聪明的妇人。智慧是人类灵魂的新娘，她是人类真正的测试，是人类真正的女主人。她常常在街市上面就呼叫，在广场的高处就呼吁人来赴她的宴席。我们看到智慧在这个箴言第一章和第九章里面常常被比作女人，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智慧这个字 它本身就是一个阴性的智慧，所以用一个女人来代表它。第二个呢，智慧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人，充满了吸引力，使人喜悦，也使人对她就充满了憧憬。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送我一本书，就是《哲学概论》。在最前面呢，他就写上了两句话，这个到今天还是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那个上面的话是说，知识使人喜悦，真理使人自由。知识呢，代表智慧，让人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喜悦。可是唯有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真智慧，这是真正的真理，让我们心里才能够得到永远的自由。智慧在这个地方，它像一个慷慨的女主人一样，给人富足，给人尊荣，给人正义，还有呢，他自己就是给人最大的满足。所以人得到智慧，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个智慧呢，也就是代表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人得着认识上帝，得到上帝给人的律法，也是得到上帝的本身。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到这个智慧在这个第二大段里面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大段是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一般称这个箴言呢，主要是从这一段里面来的。这段的箴言多半都是用反义平行句为主，讲到正，也讲到反，讲到善，也讲到恶。就像我们的手心跟手背，手心讲到面，手背呢也讲到另外一面，其实就是一件事情的一体的两面。好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懒惰人是如何，智慧人又是如何。这个把人呢就做了一个对比，但是提醒人要往积极正面的方面来努力。这段的箴言里面呢，往往都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陈事理，不带感情的。那就像我们一般社会里面的这个格言或者箴言是一样的。而这些格言之间呢，句与句之间却少有连贯，所以我们可以称它叫做珠玑集，因为每一个句子呢都是个别一个好的箴言，但是彼此之间呢却往往比较缺乏联系。所以我们在讲解这段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用另外一种方法，不是逐章的讲解或者逐节的讲解，而是呢按照主题来讲。那我们再等一下呢还会再讲到箴言里面呢你可以用哪一些的主题来讲解它。第三段是我们称作父亲式的训诲，是在第22章第17节到24章的22节，还有呢另外一段就是24章的23节到34节。这段箴言呢，它是比较个人化，比较温暖，它比较多用不要怎么样，或者是说你应当怎么样，而不是呢像这个前面第十章到第二十二章那样的只是直陈事理。这段里面呢比较多一些劝勉，它不但包括以前各段里面讲到了要以仁慈来对待贫穷的人，要谨慎的交友，要谨慎的理财，要善于教导自己的子女，要殷勤的工作，在那个性道德上面呢应当要纯真等等主题。他还另外加上人应当要有安静的信靠上帝，而不是啊烦烦躁躁的来做事情，应当以慈悲来对待陌生人跟仇敌。这一段在研究古代近东文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因为呢他跟埃及有一个亚曼尼摩比训诲呢，内容上面跟格式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共把它分成30个大段，而主题上面呢也有很多相似。那这也让我们对于箴言第22章第20节一个长久以来解经上面或者说翻译上面的难题呢就做了一个解决， 归看一下在箴言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箴言第二十二章二十节，因为说谋略和知识的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中文在这个上面呢，这样的翻译，但是现在呢，一般的翻译书上面呢，就把它改成我已经写给你三十条箴言。那这个三十个箴言呢，刚好就是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里面，总共分成三十个段落。这个跟亚曼尼多比的训诲呢，是分成三十个段落，刚好可以相称。而在主题上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对照出来。亚曼尼多比的训诲跟这个箴言这一段呢，都是讲到一些共同的主题。我把这些共同主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呢，他像个智慧的女主人一样，呼吁人就来听从他的教诲，而且告诉人他训诲的目的，就是在箴言二十二章的第十九节讲到：“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站在这点上面呢，他跟这个亚曼尼罗比的训诲，重点还有神学上面是不相同的。亚曼尼罗比的训诲呢，基本上面还是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训诲，但是箴言里面呢是讲到要人来敬畏耶和华。在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要学习有价值的回应，比如说要是你知道箴言的真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讲到不要去抢夺贫穷人，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然后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呢讲到不要跟那些容易发怒的人为友，因为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二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讲到免得我们呢就自陷在网络里面，比如说恐怕你效仿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当中。还有二十二章二十八节，因为讲说不要挪移地界，二十八节说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讲到要殷勤侍立在王的面前，二十九节说你看见那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再有呢，看二十三章那边，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一个主题，是讲到官场面前我们要谨慎自己的饮食，因为说你若与官长过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并且呢，让我们看到他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二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呢，讲到财富要无因黑去，因为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一长翅膀，无因向天飞去。再有第六节到第七节呢，讲到一个主题，不要贪婪恶人的美味，比如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非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呢，讲到说你吃了这些东西的话还要吐出来的，比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第九节呢，讲到不要向愚昧人说这个愚昧的话，比如说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讲到不要挪移寡妇的地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以上我讲到这些呢，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主题在这个亚曼尼罗比的训诲上面呢，都讲到过，而且按照次序呢这样来编排。这给我们一个线索呢，就是看到埃及的亚曼尼罗比训诲，它与所罗门的这个箴言很多地方是相类似的， 可能呢他们就是采用了共同的古老的文献，或者是圣经作者呢采用那个早期的文献，影响到了亚曼尼波比的训诲，而三十万千年呢可以用亚曼尼波比的训诲来作为一个解释。这让我们对于箴言它是属于智慧文学，跟古代经中其他智慧文学都有一些共同的目的、共同的环境、共同的一些旨趣、共同的一些对象。至于说有人讲说是所罗门抄袭了亚曼尼波比的训诲，这点上面呢我们有一些保留。因为呢所罗门的训诲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有名，箴言呢就比这亚曼尼波比的训诲还要早，可能更好是反过来，是这个亚曼尼波比的训诲受到了箴言的影响，然后呢再写出来对于当代的一些教训。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教训呢，有关于智慧文学确实呢是跟当时的时代呢其他国家彼此的相关性是更高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圣经的箴言即使说在形式上面、内容上面跟这些很类似，但它所显示出来的神学却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经中其他的智慧文学呢都是经验的累积、人心的思想、彼此的教导，但只有在圣经的智慧文学呢，它里面包括就叫引导人归向上帝，要建立与上帝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或者说呢它是以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作为它的基础，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了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对人呢也是从那个爱心来对待。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箴言的第四大段呢，就是我们称作诸基集，这个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西西家的文士所誊录的，从25章到29章。西西家的文士呢在圣经里面称作西西家的人，很可能呢就是在西西家的宫廷里面有一些智慧人，他们研读古籍，收集各种的箴言，然后呢在西西家的治理之下就把他们就誊录出来，后来就收集在圣经的箴言里面，有一些小的段落各论一个主题，比如说论到君王、愚昧人、懒惰人，还有挑拨离间的人等等。有一些箴言呢不是只有一行，而是甚至有三行、有四行，用比较长的段落呢来论到一个主题。这跟前面我们讲第十章到第22章呢是比较不一样。在内看里面呢通常就是一行就是一个段落，一行呢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讲一个主题，而在第29章里面的话呢比较有长的段落。这段里面呢28章跟29章特别讲到论到统治者跟社会的领袖，那这个是在前面里面比较没有的，也许跟这个西西家的文士呢他们收集这些箴言是有关，因为特别要给君王作为一个参考。有一些对脍炙人口的箴言也是收录在这段里面，那你可以想象西西家王他比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要晚了200多年，这个时候所罗门做了很多很多的箴言流传在民间，经过了200多年而仍然是大家最喜欢的，可见的就是一些对脍炙人口的箴言。我举一些例子来讲，比如说25章第2节讲到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25章的第11节讲到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25章的第15节讲到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25章的21节到22节里面讲到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二十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到，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节呢，看起来是相反的。那这样呢，到底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还是不要照他愚妄话回答他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愚昧人的心专注在愚妄的事情，他的口呢专说愚妄的话，千万不要与他一般见识，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千万不要跟他同化了，也变成了一个愚昧人。好像说圣经里提到大卫，拿巴对大卫有一些很厌烦的话，大卫就要像拿巴一样去杀他，结果呢，拿巴的妻亚比该就来劝大卫，如果你这个时候以你的仆人的性命为念，不去做这些让你以后会后悔的事情，以后你做完了，你就良心里面可以平安。大卫听了这个亚比该的劝，没有用拿巴的作为方式来回报他，结果大卫后来呢，就成为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人。二十六章的第五节里面提到，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智慧。这是讲到呢，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让人感到难受厌烦。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愚昧人，他讲的愚昧话毫不自觉，自己呢也不觉得愚妄，但是如果是别人用在相同的情况，用相同的话来回答他呢，他就感到非常的难受。所以别人用他所说的愚妄话回答他，这个愚妄话回到他的耳中，是让他晓得说他自己原来所讲的愚妄话真是蠢笨，缺乏智慧。好比说箴言里面提到有一句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等到有一天他自己的饼被人家偷了，他的水被人家偷了，那个时候他晓得说这个事情是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可怕。其实呢，智慧呢就是存乎一心，运用之妙呢就在于他智慧的一个运用。二十七章的第一节讲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二十七章的第五节讲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言第二十七章十四节讲到说，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的意思，我们这样来看他呢，清早起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梳头洗脸啦，亲近上帝啦，整理家务啦，照顾家人啦，努力耕作啦，要认真做正经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呢，却跑到朋友家去大搞社交，打扰别人，大声的给朋友祝福，别人还没有梳洗，也还正在料理家务，正在照顾小孩，甚至还有人在上厕所，并不希望你来打扰串门子。这个时候呢，跑来真是令人讨厌。在箴言二十五章的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说，你的脚步要少进邻舍之家，恐怕他厌烦你，愤怒你。所以清早起来呢，千万不要不务正业，跑到邻居家里面去串门子。第五段呢，我们称作是观察的智慧，论到创造者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第三十章讲到创造者跟受造物之道。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雅古尔的箴言，然后有另外一个声音讲到说，人不能想到神，除非神来启示他。这是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讲到。第四节跟第五节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但是讲到说，人不能忠于神，只有上帝来特别保护他。这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特别讲到，这边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领，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的神的名。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其实他讲出这些话都还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话。在箴言的第30章第10节到33节里面呢，是我们一般称作典型的数字箴言。这我们要来说明一下什么是数字箴言。数字箴言呢，它的形式上面就是讲到，比如说在这个希伯来的诗歌里面都是有互相对应的。比如说我们在论到诗篇第19篇第一节里面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呢就对穹苍，述说呢就对传扬，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用同义词就可以来互相的对应。但是讲到数字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了。数字呢，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跟它完全一样的来跟它对应。那么怎么办呢？它就用比它高一格的数字来跟它对应。比如说3就对4， 7呢就对8， 70就用80来对应。那这个我想有些人马上就会想到，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妇女们就唱歌来称颂他。妇女们称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呢原本的意思都是讲的说，扫罗杀死很多仇敌，大卫呢也杀死很多仇敌，因为千千他对应的就是万万。很可惜呢，扫罗王那个时候他对这样子的诗歌的对应呢并不了解，以至于他只是看到字面来看他，就以为说这些妇女所讲到呢，就是扫罗杀死的比较少，大卫杀死的比较多。但是如果他了解这个诗歌的对应数字的话呢，就是一个数字对应另外一个比他更高一格的数字，他应该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典型的数字箴言，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智慧，它把性质相同的一些现象呢就排在一起，引发人的兴趣。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第30章这边呢，就提到有好多种。举个例子说，第15节里面讲到过，马房有2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她有3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4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以及火。这边一共就说到有4样，那前面说3样，然后再加上一样呢，就是4样。所以这个我们称作是3+1。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呢，比如说第18节里面提到，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3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样。其实它总共是讲4样，它讲哪几样呢？就是鹰在空中飞得到，蛇在磐石上爬得到，船在海中行得到，男与女交合得到。所以我们在这边列出来箴言里面讲到数字的箴言，一共提到哪些呢？像永不满足的事，行动不留痕迹的事，不能忍受的事，聪明的小动物，还有呢四种威武自信的动物。那我们在箴言里面看到呢，他在第11节到第14节里面提到四种数字箴言，警戒四种人。而在第30章的第15节到33节呢，跟他刚好是对应。那我们请大家看到箴言的这个经文，一起来看到它里面的重点。第11节讲到说，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这个是讲到不孝。而在第17节里面呢，就提到这种人要怎么办呢？他的眼睛要被乌鸦啄出来，要被老鹰所吃。第12节讲到，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这个在第20节里面呢，就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这种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犯奸淫的人。所以20节里面讲到，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讲法。第13节里面讲到，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在第32节里面呢，就进一步的说， 这种自高自傲、心怀恶念的人，应当要把嘴巴给捂起来。我们看第32节，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这里面呢，就进一步说，这种自高自傲、心怀恶念的人，应当要把嘴巴给捂起来。我们看第32节，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这是讲到这些骄傲的人应当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第14节讲到有人牙如剑，齿如刀，吞灭困苦与穷乏人。这个对应在33节里面讲到那些性情残暴的人，他们会激动怒气，毕竟会引起争端。我们看33节，因为说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呢激动怒气一起争端。这边是用到非常非常生动的描写来讲到一个残暴的人，他以残暴对待别人，但是呢就引起很大的争端。箴言的第6段讲到是母亲式的训诲。母亲式的训诲呢，把前面有关于父亲式的训诲就做了一个平衡。母亲式的训诲一个是讲到为君之道，就请大家看到第31章，这一整章呢都是母亲式的训诲。31章第1节到第9节是利路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给他的教导，也就是太后给君王的一个教导。重点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讲到要远离恶人，远离那些的淫妇；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好酒贪杯，因为好酒贪杯呢就会使他耽误国事。在第31章的第10节到第31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呢，他是用一个字母离合体诗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一共有22节。这是我们讲的字母离合体诗的时候呢曾经提过，这22节呢刚好就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每一节的第一行第一个字就是用一个字母做开头。它第一行呢是用 A 做开头，第二行用 B 做开头，第三行用 C 做开头，第四行用 D 做开头，这样子呢就把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呢就按照顺序就讲出来了。这边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亦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可以继续再读下去。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她几个重点，第一她是丈夫的依靠，就是11节跟12节里面讲到，13节到15节呢讲到她是家庭的中心，16节到18节呢讲到她也推动事业的发展，第19节到21节呢讲到他关心社会的疾苦，22节到24节讲到他帮助丈夫成功，25节到27节讲到他见证真理的法则，28节到31节呢讲他备受称赞祝福，他的丈夫称赞他，他的儿女也起来称赞他。他的丈夫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这个妇女呢她就是一个才德妇人，一个最好的典范。不过我们有一些人呢曾经问到一个问题，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不是一个女强人，她是不是一个女超人，你看她在家里面也能够得到家庭里面人的敬重，在社会上面呢又有她自己的事业，这个不是太超乎一般人的能力了吗？难道上帝真的是要我们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妇女都是做这样的一个女超人女强人吗？我们先讲到她在箴言里面她的地位。箴言里面呢她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代表，人得到智慧她就得着这样子各样的丰富。但是我们另外注意到呢，就是箴言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她后面紧接着的那一卷书呢就是路德记，路德记也称呼路德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呢， 箴言这个地方提到的财德妇人，可以用路德记里面的路德作为他最好的一个说明。我们想到路德的话呢，他不是女超人，他也不是女强人，他只是一个像我们平凡人，但是呢有一个伟大的心，他遵循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的律法。原本在路德记里面，上帝的律法有人在引用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死路一条，觉得没有盼望。可是呢，路德遵循上帝的旨意，按照律法来行，却得到活命的机会。他行律法来到田间捡拾麦穗，他行律法找寻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是他至亲的亲属，他要为他死去的丈夫来留后，为他来留名。结果呢，不但是能够为他死去的丈夫留名，连他自己也得到儿子，得到丈夫，得着他一生里面的幸福。那像这样的一个女子呢，正好就是这个财德妇人的一个最好的典范说明。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做女超人或者女强人，而是要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就显示出来人生的智慧以及对上帝的敬畏。箴言31章最后讲到这个母亲的智慧，或是女性的智慧，把前面都是父亲的训诲的刚好做一个平衡。那我们看到说，人生里面有父亲给儿女的教诲，也有母亲给儿女的教诲，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呢都可以同样的得到很好的指引。再有呢，箴言31章里面提到这个母亲是个训诲呢，这个财德的妇人就是那个智慧的一个代表。他也把箴言前面几章里面，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印象，觉得说那个坏女人就是用一个女性的形象来出现，在这边呢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人，把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总结起来呢，箴言我讲到呢，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上帝是我们个人生活的中心。第二呢，上帝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第三，上帝也是我们社交生活的中心。箴言里面谈到智慧，就是提醒我们要用属天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那我们各位如果在教会里面要讲这个箴言的话，可以用什么方式呢？一种你可以用逐段的讲解，甚至逐节的讲解。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用专题的方式，把箴言里面有些相关的经文做成一个专题来讲解。我这边举几个专题例子，比如说言语、交友、婚姻、家庭、理财、智慧、圣洁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题目。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第一个讲到言语的智慧。言语的智慧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言语是很有力量，因为言语具有深入性，它能够影响人的感觉，也能够影响人的态度，更是会影响人的自尊。好的言语它能够让人觉得得到赞赏，得到尊严。不好的言语呢，批评的言语却往往伤害人，比这个刀子的伤害还更加的厉害。我们有一些人都会注意到，有一些小孩子呢，甚至大人，他一直觉得自我的形象不好。为什么呢？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常常批评他的环境里面，父母亲对他的表现总是让他觉得不满意。即使他考到98分、99分，父母亲还跟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考到100分呢？你为什么还差一分两分呢？其实他已经是全班的第一名了，但是呢，父母亲对他的批评就影响到他的自尊。言语呢，也影响到人的信念。他不是按照他的行为来看他自己，而是呢，按照别人对他的批评来看他。这个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言语的力量呢，第二个我们就是看到它的扩散性，它会很容易呢就被传播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恶人的恶言，对别人的批评、诽谤等等。而义人的善言呢，也会因为媒体的传播 就会影响到人的心，因为它就带领人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言语的智慧里面呢，我们当然另外还要讲到，言语本身也是有它的限制的。言语它不能代替行动，言语也不能改变事实，因为它不能掩饰，它也不能够自欺，它也不能够自辩。人呢，不能说用言语来欺骗别人。有人说，你可以用言语，用一个谎言欺骗所有的人，就是短时间欺骗；你可以长时间欺骗少数的人，但是呢，也不能够长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对言语呢，还是有它的一些限制。再有呢，我们也知道，言语呢，也未必会产生果效。有一些人并不是留意这个言语，除非他真正肯谦卑下来，追求智慧。有些恶人的恶言，也只有对那些恶人有影响。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别人讲到别人的是非，只有这些人呢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到一些有智慧的人身上呢，这些谣言就自动就结束。那今天我们也提醒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一些人不好的话呢？或者别人是不是常常跟我来讲一些别人不好的言语呢？对他的批评呢？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听这一类言语，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智慧言语呢，在这一点里面提到它有一些特性。第一个特性呢，它是正直的，它是真实的。好像耶稣讲到说，我们说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那就是出于那恶者。智慧的言语呢，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寡少，它不需要加油添醋，因为你只要把事实把它说出来就可以。第三个呢，智慧的言语要温和，一句话用温和的态度讲出来，可以理直但是气平。如果一句话呢讲理直气壮，可能他的那个言语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态度呢就把别人就拒于千里之外，那就非常可惜了。还有呢，智慧的言语啊也要合宜，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态度，而且呢用合宜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智慧的言语怎么样得着呢？第一个就是学习。我们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疑，最聪明的人呢不需要你教他，最愚笨的人教他他也不会，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都可以从学习当中得到很多的智慧，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跟见闻。第二个呢，学习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就在品格上面操练。人的智慧从他品格上面的操练呢就可以看到，人品格上面能够表里如一，品格上面能够见证他所相信的，品格上面能够真正的把他所知道的就行出来，这样子呢自己也慢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智慧。那我再讲到箴言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关于婚姻的箴言。先从圣经里面讲到婚姻观来看，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呢，第一点让我们注意到，婚姻是上帝为人设立的制度，这是神造人之后呢在地上所设立的第一个社会的制度。所以婚姻不是人自己产生，而是上帝所设立的，为要使人得到祝福。第二个呢，注意到婚姻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神圣的盟约。我们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有讲到，你不可以用诡诈的态度来对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因为呢，它是你跟上帝之间所立的一个盟约。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边举行婚礼的话呢，也是跟这个新人会讲到，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订婚约，这是一个神圣的盟约。你们两个人彼此之间交换婚姻的誓词，更是在上帝、在天使、在夫妻友人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神圣的盟约，就不可以背弃它。 第三个呢，婚姻在圣经里讲到，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呢，这个当然是讲到今天在世界上面好多人，他们就是被鼓吹同性恋，但这个是完完全全违反圣经的教训。圣经里面讲到是一夫一妻制，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一些旧约里面的人，好像亚伯拉罕、雅各、大卫跟这个所罗门，他们都曾经娶过很多的妻子，但是呢，基本上面那都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圣经里面第一个婚姻，上帝所设立的就是亚当跟夏娃。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上帝本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很多的人，但是呢，他只造一男一女，使他们结合，为要人能够得着近前的后裔。一夫一妻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二人成为一体，从来没有讲到说三人成为一体，更没有讲到说四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才是上帝所设立的最美好的旨意。圣经里第一个多妻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提到的拉麦。那你看那个拉麦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人。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娶了夏甲为妻，结果上帝为这个事情责备他。雅各多妻呢，实在是因为被他的岳父欺骗的缘故。而大卫多妻呢，造成他婚姻还有家庭里面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呢，大卫在管教儿女、治理家庭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造成家庭里面的兄弟细强之争，造成家里面呢，就是有杀害的事情，这是大卫一生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亏损。而所罗门他娶了许多的妃嫔，多半都是因为政治上面的考量。他娶外国的公主，但是同时呢，也把外国的一些宗教信仰、偶像崇拜等等，就带入到以色列，造成以色列国后来拜偶像的一个风气，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见证。在圣经里面呢，像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就严厉的责备所罗门，因为他败坏了以色列的整个敬拜上帝的东西。而新约里面呢，讲到一个做长老的或做执事的，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一夫一妻。这个成为今天基督教会影响到的地方呢，几乎都是一夫一妻制。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在讲到，就是上帝乐意赐福美满的婚姻。圣经对于不贞者呢，也有一些的警告，说这个是违背了上帝的盟约，它会动摇家庭的根本，也会危害亲密的关系。不但是个人蒙羞受辱，堕入深坑陷阱，惹火烧身，而且呢，还会失丧性命。我们有一些学者就研究婚外情，讲到说这是外遇，但另外有人讲到说哪里有外遇，根本都是外找。这些外遇呢，它不但是不好玩，而且呢，往往造成家庭里面很大很大的伤痛。男的有外遇，造成他的妻子终日以泪洗面。如果是妻子有外遇的话呢，我们看到通常的结局就是以离婚来收场。父母亲他们有外遇，影响最大的就是儿女。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一代有外遇，后来连续几代也都有外遇，这种的世世代代就会发展出来，造成家庭里面很大的不和。圣经里面另外讲到呢，我们就是应当成为合适的丈夫。怎么样成为合适的丈夫呢？他第一讲到要做家中属灵的领袖，殷勤治理全家，对妻子也要爱情专一。对妻子的爱情专一，我们讲到婚前呢是要情深似海，婚后呢更要义重如山。做合适的丈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善于教导儿女。同样的，箴言里面也提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合适的妻子。第一个呢，讲到说他要做丈夫的密友， 千万千万不要让另外一个女人成为你丈夫的命，这会造成你很大很大的一个遗憾。第二个呢，他说做丈夫的冠冕。讲到这里呢，我要有一点说明，因为以前在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很多的姐妹呢读到一些经文呢，心里就不以为然。比如说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做妻子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既然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丈夫好的话要听，丈夫不好的话也要听，就说凡事顺服他。可是这个怎么可以呢？所以有些姐妹就讲，如果说讲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我就是他的脖子。可是各位，我们要注意到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来讲。圣经里面是讲到一个贤惠的妻子，她是丈夫的冠冕，她是戴在丈夫的头上，上帝看她呢是丈夫最伟大的一个荣耀。做妻子的还有一个就叫追求美德，因为美德呢比外表的容貌的艳丽更加能够持久，更加对人有长久的吸引力。他要温柔与顺服，他还有属灵的恩德。那么这个是讲到婚姻里面呢几个方面。那么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个，就是我们在中国呢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是王明道。王明道呢，他曾经写下一个处世格言，这个让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从他的智慧的言语里面呢可以得到处世的一些很好的劝勉。他这个处世格言呢里面融汇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他有讲到箴言里面提到的一些属灵的教训，我就把它念一下。王明道处世格言：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不十分严正，贫贱的时候不谄媚，富贵的时候不骄傲，见人的好处便与人同乐，不存心嫉妒，见人遭患难便待人分忧，不幸灾乐祸，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和人共事，遇见危害自己不要向后退缩与人共处，自己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别人负了自己要宽容赦免，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看为本分，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当认为恩德，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不苟，交结的朋友不论男女要正大光明，不轻易对人许诺，允诺之后必须努力实践，不随便向别人借贷，借贷了必须及早偿还，敬自己的尊长也敬别人的尊长，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鉴戒，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言，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忘记贪念，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旁观，不要在人面前奉承恭维，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要坦白正直，嫉恶如嫉蛇蝎，慕义如慕珍宝，宁愿失金钱不愿失信用，宁舍去生命不舍弃节操，不遮掩自己的过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言谈举止处处要有礼貌，身体衣履时时要清洁，惹人憎的事不要做，惹人厌的话不要说，烟酒赌博皆当戒绝，妖冶装饰不须摒弃， 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我想呢，王明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他把中国的智慧跟圣经的智慧，我们为人处世之道呢，都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做一个交代。有关于真言，我就先讲到这边。